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份的第一日，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访华，余文生呼吁关注风控问题；警队军事化疑虑声中，三藩市允许杀人机器人协助执法；耶伦说美企应留意中国与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江泽民已死，英勋爵说继续追究活摘器官罪；美航舰林肯号起火，九名船员受伤，起火原因调查中；世足阿根廷波兰晋级16强，墨西哥沙达拉伯遭淘汰。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日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谈。据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提到要共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反对脱欧断链，愿意举行中欧人权对话。米歇尔则说愿意继续推进中断的欧中投资协定进程。但是就在同一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柏林安全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他仍然深信自由贸易的好处，但亦对和中共等威权国家往来的安全后果提出警告。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战争证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已经达到危险程度，这种情况应该促使欧洲评估对其他专制国家的依赖，特别是中国。就在米歇尔访华之际，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夫妇被封控在家，没办法出门。11月30号，余文生发公开信，请米歇尔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尽快结束动态清零这一场反人类的浩劫。三藩市市议会礼拜三表决通过，允许市警察局的警察在紧急状况下动用可能致命的遥控机器人。美联社报道说，表决以8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虽然公民自由与其他警察监督团体强烈反对，市议会多数人仍然同意赋予警察这个选项。反对者认为这项权限将令到原本就对穷人和少数族裔过于处处逼人的警力更进一步迈向军事化。三藩市警察局表示，警局并未配备预先武装的机器人，亦没有计划以枪支武装机器人。但发言人麦希表示，市警察局可以部署配备炸药的机器人。这种方式装备的机器人只会在极端情况下动用，以拯救或者防止更多无辜生命损失。市议员11月29号修改提案，明文规定警察只有在替代武力或者缓解策略都用过，或者确定透过那些替代手段都没办法制服嫌犯之后，才可以动用机器人。而只有少数高层的警察才拥有授权动用机器人作为致命警力的权限。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评估供应链的企业应该注意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耶伦在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六峰会上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尊重北京的一中政策，但维持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和平关系以及台湾海峡的和平极其重要。当耶伦被问到如果中共兑现长期以来以武力夺取台湾控制权的威胁，美国将会怎样应对的时候，耶伦回应说，这个当然并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情况，但我们看到一系列地缘政治风险日益突出，美国企业应该考虑这些风险是什么。耶伦说， 美国企业开始更加认真考虑这一类供应链的风险，包括台湾和中国举动引起的国安担忧。耶伦近期鼓励供应链多元化，从中国转向印度等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国家，他将这个概念称为由岸外包。另外，耶伦在交易录峰会上表示，自己期待美中两国在互惠贸易和投资方面继续保持牢固的关系。中共官媒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在上海死亡，他生前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再次被关注。英国上议院在礼拜三当日展开辩论，讨论抵制活摘器官的相关法律修正案。英国时间11月30号下午5点，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在上议院再次提出采购法案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将阻止英国和涉嫌活摘器官的公司签订公共合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早在2006年3月就在美国曝光，之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这件事进行了持续15年的调查。针对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死亡，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礼拜三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律师团发言人朱远琪律师代表律师团发表声明指，中共现在的领导人应该即刻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追究迫害者的法律责任。美国海军11月30号表示，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29号上午在加州岸边发生火灾。美国海军发表声明指出，2022年11月29号上午，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林肯号发生火灾，船员快速确认并扑灭火灾。据报，舰上9名船员受轻伤，已经在船上接受治疗。事发之后，林肯号正在南加州岸边大约50公里处执行例行勤务。声明并指出，整单火灾事件及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林肯号将继续在这个区域执行勤务。美军两栖攻击舰利察德号2020年7月在加州圣地亚哥基地起火，造成至少21人受伤，而且船舰严重损坏到几乎报废的程度。考虑到船身受损过于严重，维修费用极高，最后决定除役。这个是近两年半来美军航母又一次发生火灾。理查德号火灾事件当中，船上一名船员曾经遭控纵火，但已经判无罪释放。卡塔尔世界杯 C 组小组赛最后两场的赛事，阿根廷以2-0击败波兰，墨西哥则以2-1踢赢沙特阿拉伯。根据小组积分，阿根廷和波兰最后分别以 C 组第一和第二名晋级16强。阿根廷之前在 C 组小组赛上对上沙特的时候，沙特以2-1爆冷胜出，终结阿根廷国际赛36场连续不败的纪录。阿根廷今次比赛对上波兰，需要赢波才可以确保晋级，如果和波就需要视另外一场战况而定。梅西在上半场获得12码罚球机会，但被波兰门将史泽斯尼挡了下来。但是阿根廷麦克亚历斯特和阿尔瓦雷兹在下半场相继入波，最后助球队以2-0击败波兰。阿根廷小组赛的第三战在阿根廷时间11月30号下午4点面对波兰。关键球赛事关阿根廷是否留在世界杯。球赛开踢时间正好处于平常放学的时间。很多学校主动通知家长可以提前接子女回家看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足球在阿根廷人的心中地位非常重要。据圣安德瑞斯大学针对卡塔尔世界杯的调查指出，世界杯对阿根廷人的重要性，70%的人表示国家队比赛对阿根廷社会非常重要。俄罗斯夺取巴克姆特外围据点，乌克兰民众取暖，让白中火灾。马克龙访美，今日同拜登会晤。 纽约和新加坡并列全球生活费最高。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杰弗里斯成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未接冲版国防授权法案打算注入100亿美金攻台抗中。拜登和第一夫人点亮国家圣诞树。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从今年夏天以来意图攻占乌克兰东部巴克姆特市，礼拜三声称已经攞下附近的村落。与此同时，乌克兰电力设施遭到俄方攻击之后，民众在断电下为了取暖违反安全规定，酿成上百宗的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救难服务处礼拜三说，过去24个钟头有9个人死于这一类火灾，还说火灾数量增加，原因是停电导致越来越多乌克兰人在家使用紧急发电机、蜡烛和瓦斯钢瓶，不慎发生意外。与此同时，乌东战况仍然激烈。俄国礼拜三声称已经攞下巴克姆特市附近的村落，当日稍后又宣布攞下同在巴克姆特南边的安德里伊夫卡。俄军从7月起就持续不断炮击巴克姆特，虽然俄方没办法扩大战果夺取更多土地，但是仍然能够令巴克姆特沦为几乎的黑洞，令到乌方持续从其他更优先的防区或者留待日后反攻之用的部队调兵增援，然后遭受更多的伤亡。法国总统马克龙时隔四年再次造访美国，他在星期三访问的第一日就向美国议员直接表达对拜登政府支持本国工业补贴激进措施的遗憾，警告措施对法国企业的伤害，促请大西洋两岸进行更好的经济协调。这个名为降低通胀法案的措施内容包括投资4300亿美金应对通胀，并补贴支持环保产业及美国本土产业。白宫认为法案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可再生技术的开创性努力，但是引发欧盟国家的不满。马克龙对拜登表现出的优先美国制造的经济爱国主义表达担忧，促请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回应重申了美国立场，也就是降低通胀法案为欧洲企业和欧洲能源安全创造了重大的机遇，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马克龙是拜登总统就任后首次接待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凸显了法国和美国的友谊。马克龙礼拜四将同拜登会晤。12月1号公布的年度调查显示，今年通货膨胀飙升之后，纽约和新加坡双双跃居世界生活费最高的城市。据法新社报道，这两座城市取代去年排名第一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登上经济学人信息社这项排行榜的榜首，特拉维夫就落至第三位。调查显示，随着乌克兰战争和持续的防疫限制措施扰乱供应链，尤其是能源和食品供应链，全球几大城市生活成本飙升，纽约首次登上榜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仍然是生活费最低廉的城市。经济学人信息社这一份8月至9月调查涵盖172个主要城市，物价平均飙升 8.1%。 调查亦显示美元强势对城市排名的影响。除了纽约，美国的洛杉矶和三藩市亦跃居全球生活费前10高城市。名次上升最多的是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上升88和70名。原因是物价在西方制裁以及活跃的能源市场支撑俄罗斯货币下飙升。众议院民主党团11月30号以全票推选纽约州众议员杰弗里斯担任下一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一职，他将成为美国参众两院史上首位非裔党团领袖。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担任民主党领袖已经有20年。82岁的佩洛西今个月较早时候就宣布 在共和党主导众议院之后不会继续担任民主党领袖。除了杰弗里斯之外，来自麻省的52岁众议员亨拉克被选为下一届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来自加州43岁的众议员阿圭拉被选为党团主席。共和党方面，来自加州的众议员麦卡锡预计将担任新的众议院议长。新一届国会众议院将由共和党人掌权，但民主党继续掌控参议院和白宫。新接任的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将专注于对拜登行政当局展开几项调查，比如去年从阿富汗混乱的撤军、对美墨边境移民问题的处理、拜登的仔亨特·拜登的生意，以及他和拜登总统之间的财务联系。白宫说会在一些共和党的调查上予以合作，但是不包括对亨特·拜登的调查。根据国会知情幕僚讲法，美国国会议员准备支持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编列高达100亿美金的预算，以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协助抵御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来自中国的威胁。彭博社报道，这份折冲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不过预计将纳入几项旨在强化台湾军力及台美合作的条款。这项关于台湾的广泛立法是在联邦参议院提出的条款的一部分，包含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利德及共和党领袖恩·何菲共同提出的一系列修正案当中。参议院未能够通过其版本的国防法案，所以为了在参众两院都能够过关的这份折冲方案是以闭门方式进行协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史密斯表示，最终立法可能会在12月2号出炉。这份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被认为是势在必得的通过，因为法案授权加薪并为身处险境的部队支付费用。法案仲为人员、武器采购和地缘政治制定政策。法案授权的资金仍然需要由国会拨发。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11月30号晚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点亮了高大的国家圣诞树。拜登发表了简短谈话，敦促美国团结一致，还说拜登一家预祝各位圣诞快乐。白宫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1923年，时任总统柯立兹从白宫走到椭圆形草坪，在当地合唱团和美国海军乐队的演奏底下，点亮了一棵 14.6 公尺高的圣诞树。树上绝有2500粒红色、白色和绿色的灯泡。今年这棵身高超过8公尺的白杉，去年才刚刚种下。国家圣诞树点灯仪式年复一年地举行，每年会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去到华盛顿共襄盛举，只有在战争期间和国家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才例外。受 COVID-19 疫情影响，2020年的点灯仪式无现场观众。如果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号遇刺身亡之后，美国举行为期30日的全国哀悼。詹臣总统将点灯仪式推迟至圣诞节前几日才举行。1941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则暂停为国家圣诞树点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更多怒火在积聚，下一轮抗议规模恐更大。分析：江泽民死，加剧中南海权斗。马斯克参观苹果总部，同库克解除误会。美联储或在12月放缓加息幅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多地发生民众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以及反对封控的抗议潮，在中共启动维稳模式和一些地区对防疫松绑后， 抗议潮似乎暂时平息了，但中共后续的秋后算账和很多地区依然封控的现状，令到民众的怒火在这积聚。有分析认为下一轮抗议规模可能会更大。推特网友李老师不善李老师在推文中说，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投稿表示，学校对学生发警告说，你们的手机都被我们在后台监控，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发的信息，删除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超过三个人的小群组发布敏感信息全部都会被监控，在外接受访问发言前需要谨慎，不要乱说，出事会耽误一生。接着下来一个月不要用 VPN， 不要去外网，12月份比较敏感，学校会时刻监视住。一位网友留言说，学校夸大其词，只是恐吓学生而已，当然最好就是不要用校园网。另外，新疆乌鲁木齐造成的惨剧还未有过去很久，民众还心有余悸，但一些城市却还在继续封锁小区的通道，甚至对提意见的业主大打出手，引发众怒。推特网友李老师不善李老师发出的视频显示，贵阳富力中心小区的物业和民警一起要锁死小区的消防通道。短片中居民出来阻止说，万一发生火灾怎样办，乌鲁木齐刚刚出了事，死的人那么多，你们还要封锁消防通道，我将你的名字记下来。物业则打电话叫来派出所的警察。居民对警察说，封锁消防通道是杀人行为，但警察还是被物业将门锁上。有网友气愤说，是觉得贵阳死了27个人还不够吗？还有一段在中国网络热传的短片亦引发众怒。视频中显示，三名穿着制服的男子在一位口罩男的带领下，对一个居民家中当着小孩的面殴打小孩的父亲。12月1号被打业主的家人发消息诉说事情的原委，因为物业突然说要封了小区的几个出口，我在群组里面提出了异议，想要物业将封出口改为派工作人员查验双码，然后不久之后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办事处主任廖勇带领三名民警强行闯入我们的屋企，说我们发表反政府言论，在我老公辩解之后直接将我老公按在沙发上殴打。当时家中的小孩被吓得哇哇大叫，我老公被打后一直头痛难忍，全身不舒服，小孩更是因为惊吓过度一直在哭闹。他们知道我们家装有监控镜头后，更是要求我们删除相关的视频，企图掩饰他们的恶行。还有网友贴出打人的人威胁的话，如果你要搞路子的话，意思是如果你要举报的话，你会死得很惨。11月30号浏阳市当局回应打人事件时说，涉事人员已经停职，相关调查处理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布。但民众对当局的表态很不满，认为不应该是停职，涉案的人员已经涉嫌犯法，应依法严惩。网友说，被打男子家中正好装了摄像头，所以现场被记录了下来，在网上传播。如果没有监控的话，普通人在自己的民宅应该怎样自保和维权？网友说，我怕了，我也都去买个监控摄像头。亦有网友想到日前北京一个小区物业的对话，他的仔就是他的院落，找个黑地方关他三日，随便找顶帽帮他扣上。近期更多和方舱有关的黑幕亦被揭露出来，早前包括新疆、内蒙、重庆等地都传出方舱每接一个隔离人员可得到3500元人民币左右的政府补助，地方政府为了得到建造方舱的中央巨额拨款，必须先将方舱填满。多地传出当局上门强拉阴性市民去方舱，或者花钱雇人去住方舱，民众对方舱的怒火亦在爆发。11月27号据网友爆料，甘肃兰州方舱着火了，点火的是英雄。有网友评论，真想一把火将中国所有的方舱烧晒，这样叫什么方舱，这叫做活死人墓。北京独立学者吴强对法新社表示， 三年的疫情管控措施为一代中国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特别是正在经历疫情的年轻人。这次的全国抗议运动导火线是新疆火灾事件，但相信背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对防疫政策不满已经到了临界点。台湾的中国问题专家黄世聪11月30号对大纪元表示，这场抗争运动肯定对中南海有震动效应，否则中共的卫健委不会马上出来开记者会。但中共高层如果只是指责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清零方针没有改变，这样这一次抗议运动或者不会闹得这么大，但是等到下一次再爆发的时候会更加大。星期三，中共突然公布前党魁江泽民死讯，习近平是否因此少了一个政治大敌？这个对宫廷剧一般的中共内部权斗将产生何种影响？中共央视一号晚报道称，江泽民已经自上海移离北京。事实上，早前已有多个消息源透露，江泽民早已死亡。11月13号，中国媒体人秦风在微博发了一张风景照，贴了五个字，江水东流去，暗示江泽民已离世。30号他又发贴文，再讲一次吧，江水东流去。资深时评人唐正远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出于维稳的原因，一度采取密不发丧的做法，但是白纸运动越演越烈时，习近平为了平息运动声势，选择乌鲁木齐死难者头七这一日公布江泽民的死讯，不排除有利用来转移视线，消解白纸运动的目的。白纸革命是指上周末以来中国上海、北京等十多个大城市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民众叫出不要封控要自由、共产党下台等口号。这个运动已蔓延海外，很多海外华人纷纷在当地的中使馆前聚集声援。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这个看起来对于中共的政治基础、政治正当性都已经产生了动摇。当下正值是习近平将在明年两会上连任国家主席，开启第三任期的敏感时期，反习派是否会借机发难？毕竟习近平上位后迅速以反贪腐为由将江泽民手下大将一一清洗，习江斗越演越烈，但习近平始终未能够除去江泽民。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向希望之声表示，在习江斗很激烈的时候，习要直接除去江比较困难，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个在党内是很难交代的。加上江在党内积累的权势，这个同将胡锦涛架出会场还不是同一个难度的事。现在江死了，习近平是不战而胜。唐正远分析，江泽民的死亡标志着江派在整个中共权力版图中的没落，亦标志着江派退出中共权力核心的开始。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契机，就是在经历了十年的习江斗之后，他有可能借此机会一举击溃江派。从这个角度，曾庆红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下一个难度低很多的目标。江泽民的死亡将导致中共内部权力架构失去平衡，这种失衡可能引发党内斗争的加剧。马斯克11月30号表示，他和苹果公司 CEO 库克 Tim Cook 解除了误会。库克表示苹果不会将推特从他们的应用商店中下架。马斯克在推特上称，自己30号参观了苹果总部，并同库克举行了愉快的交谈，谈及苹果可能将推特下架一事。马斯克说，库克明确表示苹果从未考虑这样做。不过马斯克并没有讲明两人是否谈及到苹果在推特上的广告投放问题。马斯克11月28号发布一系列推文，指责苹果威胁称会将推特从苹果的应用商店中移除。马斯克还说，苹果已经基本停止在推特上发布广告，他直接质问库克，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根据一家广告分析公司的数据， 在11月10号到16号这个星期，苹果在推特上的广告支出大约为13万美元。而在10月16号到22号这个星期，亦就是马斯克主持推特之前，苹果在推特上的广告支出约为22万美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在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最早可能在12月停止激进的加息步伐。鲍威尔的表态令到股市在30号上涨，但在12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数回吐了大量的涨幅，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滑。鲍威尔说，在10月份的会议上，美联储可能会放缓加息幅度，尽管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评估认为，美联储在12月中旬的会议上升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不过鲍威尔还指出，当局在彻底解决通胀问题的领域没有看到明显的进展，警告在通胀全面下降之前，货币政策可能会持续保持紧缩。12月1号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10月份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数个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 PCE 上涨 6%， 低于9月份修正后的 6.3% 的涨幅。 CNN 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加息政策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够真正调节经济，因此美联储正采取一种更低更慢的模式进行调控。鲍威尔呼吁市场应该相信这一条软着陆的道路是可以走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方舱面纱被揭，当局升级镇压，同中共较量，拜登亲赴在美国的台积电。普京哀悼江泽民，泄露他的卖国秘密，江泽民多重罪恶的始作俑者。中国足球坛风暴，前总教练供出三名国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随住白纸革命抗争的蔓延，中共当局强推的方舱医院的面纱越来越多地被揭开。有大陆知情人士爆料，揭露方舱的惊天利益。有网友爆料说，他有一个医生朋友被派到方舱工作，半个月之后他透露，这里只是个三四线的小城市，仲不是大城市，方舱这个产业链就搞得如火如荼。派到方舱工作之后，他每日补贴300元，20日左右他已经拿到6000元的补贴。他原先的工资到手是不到5000元一个月，其他那些医生可能每个月2-3千元。在方舱补贴就特别高，一个月能够拿到10000多元补贴。还有疫情奖励，年终一次性发出，拿到3-5万元，这样下来去方舱是个肥差，他们都抢着去，补助这个钱是财政给的。另外最小的方舱有600个床位，现在是免费的，亦是财政给钱，说一个床位每日300元，600个床位一日18万，一年就6000多万。他说这只是一个小县城，而且还有生意可以做，厨房、送货、贩卖部啊，都是领导的，自己人开的，大家明白啦。而且他们体制内一致认为这个方舱不是暂时用下的，明年、后年还是要继续用。现在多地当局被揭制造假阳性关入方舱，以骗取政府补助。日前网传天津大量阴性人员莫名其妙被关入方舱， 连日怒斥防疫人员。网友吴文恒发帖话：上层借疫谋权，中层借疫谋财，低层借疫整人。只要主导清零封控的人完蛋啦，疫情亦就结束啦。方舱医院成了贪官的摇钱树，到最后又是一地烂尾工程。目前尽管多座城市同时解封，看似中共对过去几日爆发的全民抗议做出了让步姿态，但解封并不等于解放。在经过三日的沉默之后，中共官媒终于开始对这场所谓的白纸革命作出反应，将抗争定性为敌对势力渗透，要求坚决打击。专家指出，一场新版的六四镇压已经拉开了序幕。独立时评人唐正远说，这个其实就是正式地发放了一份镇压的许可证。中共一方面密锣紧鼓地秘密约谈和拘捕抗议民众，并在公共场所部署大量警力，加强网络审查。而美国参议员科顿更是促请拜登为中国人民发声，以防止六四天安门惨剧再次发生。在中国经商生活了22年的《后中共的中国》一书作者范畴表示，有两个观察指标可以预示住白纸革命是否已经出现事态的恶化。第一个指标是用武警来替换一般警察和大白的城市比例有多少。原来第一步都是大白或者警察出来安抚或者镇压，但是如果换上了武警，咁就表示事态嘅性质改变咗。第二个观察点系有冇开震步枪，即使唔系实弹射击，但只要开出震步枪嘅第一枪，就系抗争形势升高嘅指标，代表习近平将示威民众当作暴徒，如同香港当年反送中嘅情况一样。至于开咗枪以后会点样，现阶段仲不能过度推断，要看群众的反应才能够判断。在习近平为过度封控而引发的民间抗争如何应对焦头烂额之时，白宫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前往亚利桑那州参观台湾台积电在那里的新工厂，展现美国政府对于促进国内半导体晶片生产的重视。外界认为美国在国内加强了自身半导体晶片生产的实力，对中共在晶片和经济和全方位的打击将更加致命。台湾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预计在12月6号举行首批机台设备到厂的移机典礼 Tour In， 届时将邀请客户、供应商、学界和政府代表一起庆祝这个重要里程碑。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答应出席之后，拜登亦宣布将出席。白宫官员透露，拜登会公开讲述他的经济计划以及如何重建供应链等议题，还会谈到如何在亚利桑那以及全美各地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彭博新闻报道，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兴建的这个5纳米半导体工厂至2021年动工，价值120亿美元，预计2024年量产，月产能20000片。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日前表示，打算在新厂生产先进3纳米制程，但这个计划尚未完全确定。台经院产经资料副总监刘佩珍表示，台积电的半导体制造业尤其是在先进制程具有领导地位，台积电赴美国设厂，对美国制造和将全球半导体生产重心移回美国都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意义。拜登出席典礼可以扩大美国半导体制造的声势。美国和欧洲近期都压住大笔资金吸引企业在欧美设厂，并且特别着眼于台湾企业。今年8月拜登签署2022年晶片法案，投资527亿美元在半导体晶片生产和研发，并提供价值240亿美元的投资水底面给企业。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再次提到警惕北京的经济技术威胁，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题为 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的挑战的演讲，一方面说目前没有寻求与中国脱欧，但暗中却警示中共企图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用来改善自己的军事能力，美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1号上午接见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访问团，表示台湾希望和更多民主盟友共同合作，继续携手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繁荣。台湾、美国和欧洲国家彼此的产业高度互补，应该加深合作关系，共同创造更安全和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中共官方11月30号通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患白血病合并多内脏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于上海，终年96岁。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时间就发电文致哀，还特别提到了双方在2001年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而外界认为这份条约正正是江泽民出卖国土的铁证。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在电文中说，江泽民是俄罗斯忠实的朋友，对中俄关系上升到信任伙伴国和战略合作水平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普京还说，他会将江泽民永远铭记在心，因为上述条约对双边关系的飞跃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江泽民和俄罗斯两任总统签署的各样中国土地的卖国条约。根据资料，江泽民和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分别在1991年5月、1999年12月9号两度签署协定，承认了清朝政府和俄国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2001年江泽民又和叶利钦平分黑核子岛，自此江泽民完全放弃了对黑核子岛东半部的主权声杀。紧接着同一年，江泽民和当任的普京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承认俄罗斯对中国领土的合法占有。2004年10月，江泽民再次指使心腹中共外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将黑核子岛约一半的面积划归俄方。至2005年，江泽民总共出卖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罗斯，面积相当于数十个台湾。这些条约经俄方公布，中国人才得知江泽民整整出卖了大片国土。而江泽民之所以对俄罗斯有求必应，是因为他曾经是俄罗斯远东局的特务，被俄罗斯捉住把柄。提到江泽民，有评论指出中共的全面腐败就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其后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家族和政治盟友因此至今被人非议。独立学者张立凡发文给美国之音说，江泽民在官场腐败盛行之际，借反腐之名清除党内异己陈希同，开了不良范例，之后继者效法，选择性反腐运动成为党内斗争工具。而家受全世界强烈谴责的反人类的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亦是从江泽民当政开始。江泽民打开了活摘器官的魔盒，是活摘的罪魁祸首。2014年9月，追查国际的录音电话调查显示，当时的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指证，是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3年8月27号，大纪元独家获取的一份录音文件显示，2006年9月13号，时任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随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亲口承认是江主席下达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江泽民还是中国全社会监控的始作俑者。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川发推话，维稳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防火墙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造， 佢迫害宗教人士同意见者，禁咗好多书同影视剧，好多孕妇被捉去流产，好多人被无辜咁关押喺看守所同劳教农场，仲有习近平嘅上台亦系佢一手促成。就咁样嘅一个人，有乜嘢可以怀念呢？中国人口统计专家易夫言亦发推话，江泽民导致中华民族人口千年一位，他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导致生育率从1990年的 2.3 降到2000年的 1.22， 早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他竟然在2001年制定计划生育法，奠定了2012年经济下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中国问题专家、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发推文话，有人觉得同习近平相比，佢算系好。我认真研究过江泽民其人同政策，认为佢唔系好人，作恶多端，腐败鄙俗，系当下中共全社会监控嘅始作俑者，尤其系对法轮功同其他宗教嘅迫害血腥残忍，佢系个犯下反人类罪嘅罪犯。时事评论员魏虎宇分析认为，江泽民嘅死亡加速了中共瓦解，而家有一个重大的民意，就是民间都正在反抗清零政策，而且清晰地提出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你习近平能不能够顺应这个民意呢？能不能够顺应江泽民死了以后老天爷给你的这个天意呢？世界杯足球赛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在世界掀起足球热潮，中国队已经无缘角逐，但在中国国内足球坛却出现了另一类风暴，就是假球风暴。在培训班上课时，公开被带走的前中国足球国家队总教练李铁，现在传出已经供出三名国家队成员涉嫌踢假波。在世界杯开幕前夕，李铁11月12号突然遭人带走。有分析话，如果只是了解情况，绝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这种情况最少是犯罪嫌疑人。有媒体人爆料，如果对李铁的经济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恐怕牵扯出非常广泛的问题，在足球坛引发新一轮地震。单是在沈阳的一间银行，李铁就被查出超过1亿的存款，李铁已经被相关部门认定严重违法，刑期基本10年起跳，会牵扯出一大批职业经纪人、职业球员、俱乐部老板、中国足协官员。现在最新消息曝光，李铁接受调查，已经供出了三名前中国男足国脚，其中前国门张路已被带走。李铁供出张路2019年中超保级战武汉对天海时参与打假波。另外两个未被透露姓名的球员被披露，一个是李铁的沈阳老乡，在权健队和张路做过队友，后转会深圳，另一人曾经是一名国家队边卫。此前有媒体报道，李铁单是在沈阳的一间银行就被查出超过1亿的存款，妻女定居美国多年，在美国拥有豪宅。中国足球坛的腐败已经不是个秘密，李铁亦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对李铁的财务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恐怕牵扯面会非常广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白纸革命何去何从？学者指出两大判断指标。转态，上海、广州、郑州宣布解封，上海市民骂更严厉。盖棺定论江夏猫，王丹指踩六四血迹上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白纸革命在中国蔓延，而且同海外中国学生的声援连成一片，但是中共不可能任由局势发展。 作家、台湾前哨预测网站创办人范涛认为，有两个观察指标可以判断事态是否将会恶化。范涛11月3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第一个指标是用武警替换警察大白的城市占几高比例，原本都是大白或者警察出来安抚或者镇压百姓，但是如果换了武警的话，那就表示事态的性质改变了，那是第一个观察点。范涛提出的第二个观察点是有没有开枪镇压，即使不是实弹，但是只要开出第一枪，就是抗争形势升级的指标，代表习近平将示威民众当作是暴徒，就好像香港当年反送中。至于开了枪之后会点，现阶段还不可以过度推断，要看民众的反应才能够判断。范涛认为，在中共严格控制底下，白纸革命的星火会扩散，但是可能见不到燎原的趋势。白纸革命最大的意义在于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盒子，透露国家机密，就是大家原本以为的中国都是顺民，结果一个星期之内全国人民发现抗争是有用的，至少地方政府是会让步的，甚至于中央政府亦都会让步的。范涛说，当年中共同美国谈判那阵，黄奇山对美国讲了非常著名的一句说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可以食草三年，你们美国人可以吗？而白纸革命很明显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已经不能够食草三年了。这个抗争的种子已经散播到全国。不过针对白纸革命无法继续扩大这个讲法，有学者就提出不同意见。张杰博士在自由亚洲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白纸革命已经关系到中共体制，当百姓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那阵，就意味着红线已经被跨越，习近平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对中国百姓和习近平本人来讲，双方都没有退路。张杰说，北京体制内部或者认为通过改变清零，双方还有妥协余地，但是清零是习近平的政治命根，不能够妥协，即使目前有放风话高层正在考虑调整清零，但是这绝非是习近平的主意，等时间一拖长，局势稍为缓和，官方秋后算账必定会变本加厉。不过张杰认为，习近平不一定有能力照搬邓小平六四屠城的手段，一来高科技虽然可以被官方用来监视人民，但是人民亦都可以用来传递消息，再者对军队的掌控和国际大形势亦都同八九年完全不同，习近平如果仿效八九六四，胜算非常小。11月30号晚，广州七个区宣布解除临时管控，上海宣布12月1号零时起解除该市24个高风险区的管控，另外有10个地区就全面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据 CNN 报道，郑州亦都宣布解除为期5日的封控措施。但是上海杨浦区一位居民在1号向本台表示，他们小区原本没有封控，但是现在反而更严。这边很多街市都关了，原本72小时核酸检测，现在改为48小时。他们说随时随地小区要封，我亦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说反正上面要封他就封。媒体都报道说要准备60日的物资。黄浦区报道说要准备2个星期的家庭储备物资，看来还是要封。去街市看，买东西就好像抢东西一样，比原来的价钱都升了。星期三我见小菜7毫几，刚才我出来那阵看小菜都要过二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解封是由大城市解封，大城市里面是局部地区的小区解封，它是用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慢慢解封，给封控政策一个面子，亦即是说它有一些是回应社会抗争，但是亦都不是真的承认封控政策失败。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燕伦认为， 零星解封并非是对群众的让步。他说他封的其实不是疫情，他最主要封的是中国群众对共产党当局的不满。回到问题的本质，即使封控的措施放宽，那跟着下来迎接中国民众的一定是更高规格的自由行动和言论的管控。英国媒体 Sky News 报道，上海爆发白纸革命的乌鲁木齐中路周围全部都用蓝色围板围封，每个路口都有警力部署，民众只要逗留多一阵就可能会引起警察注意，警察甚至会随机拦截检查民众的手机，如果有抗议相关的相或者影片就要求删除。在警方大力维稳的同时，30号突然传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死讯。吴家龙指出，当日是引爆白纸革命的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的头七，所以这个时候宣布的话，等于整个媒体焦点会转向，而且大家本来要借头七出来做悼念的大型结集同运动就会被转移，所以这个时候宣布对习近平来讲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操作方式。王彦伦就讲到胡锦涛在全世界媒体面前被劫出二十大会场的事，指出对一个前朝元老可以这样，那其实江泽民是生是死对中国都不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转移群众的注意其实效果不大。针对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的死讯，中国民运人士王丹12月1号在日本开直播指出，江泽民一生有几件事要盖棺定论，而家年轻世代可能不是很了解，还以为他是开明的长者，其实江泽民是踩着六四血迹登上中共领导人的位置。王丹表示，江泽民当年只是上海市委书记，就快要退休，能够接任中共总书记根本原因就是六四。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打算用和平方式对待学生运动，江泽民在上海首先表达了镇压的态度，还查封中国自由派的喉舌世界经济报道，还将编辑撤职，引发2000多位新闻记者联名抗议，亦都因为这件事令邓小平那一班保守派和镇压之后的反思派见到江泽民在关键时刻是站在镇压的立场，就好像胡锦涛镇压西藏那样获得邓小平赏识一样，可以说江泽民就是六四刽子手之一。虽然他不是好像邓小平那样直接下令镇压，但是亦都是屠夫集团之中同意镇压的其中一个人。王丹回忆说，以前江泽民做上海市委书记那阵，对赵紫阳恭恭敬敬，两个人见面江泽民只敢坐梳化的一半，奉承巴结赵紫阳。89年赵紫阳落台之后，江泽民非常无情，在中共两会期间限制他出门，赵紫阳晚景凄凉，即使他写信求江泽民给他一些自由，但是后半生都是被软禁在屋企，背后都是江泽民决定的。王丹直言，江泽民是踩着六四的血登上中共最高权力的宝座。他说六四镇压之后，保守派当时原本是推举李鹏接任总书记，但是邓小平不答应，而且他亦都不喜欢保守派的李鹏，后来各派折冲结果才选江泽民。哪个都想不到一个上海市委书记直接就接任总书记，可以上位完全不是因为他很能干或者开明，完全是党内妥协的结果。王丹说，江泽民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从来没有任何改变，例如在1993年94年期间，曾庆红一度企图劝江泽民对六四平反做一些动作，但是江泽民一口就拒绝，讲都不给讲。现在很多不知道的人都认为江时代宽松，但是实际上1989年至1992年江泽民有意令私人企业倾家荡产，主张消灭私有企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